大多数人都专注于自己眼前的处境，在面临问题时才寻求帮助。这点很容易证明，因为大多数人什么时候才祷告？在遭遇困难之时，他们祷告摆脱困境，而一旦问题解决了，又会开始忽视主，或不再像从前那样热切寻求主，于是便再次陷入困境。因此，大多数人都会把神当作危机管理工具。但这里讲的是如何持续地侍奉主，始终保持同样的喜乐、平安、快乐和蒙福，持续地明白神的爱。我要告诉你，这很重要。经上说，一人居住在信心之处，不是一周去一次，不是度假的去处，而是住在其中。本周，也就是本周五，将是我最后一次宣传《刚硬的心》。这就是本周要具体讲的内容。书中的教导会比我讲的更详细。我引用的是《罗马书》1章21节，其中列出了远离神或远离神启示的四个渐进步骤。不一定是完全拒绝，可以看作是远离的四个步骤，或失去医治、失去主的喜乐和爱的四个渐进步骤。事实是，神永不会收回任何医治、喜乐和爱。罗马书11章29节说，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，因此神赐予的恩惠从未改变，改变的是我们的接受方式。四周以来，我整个教导都在讲如何保持自己的水龙头始终开着，就能完全让神的爱和喜乐、平安和医治流经。神从未关闭，开开关关的是我们。这与方言祷告非常相似。曾有人来找我说，你能随时开始或停止方言祷告吗？当然可以。也有人对我说，你能打开和切断与神的沟通吗？不，不是主在打开或切断，他每时每刻都在，无论何时我想方言祷告，他都会给我话语。我随时都可以说方言。就像你家里的水管，水一直有，只要打开阀门就能用水，想开灯随时都能开，水电一直都有，但指挥的是你。你的情绪与主有多少喜乐与平安，与我说明的这些都是相似的，这取决于你。你可以在主里鼓励自己，在主里保持喜乐，可以让神多年前在你生命中的作为今天也同样鲜活真实。而对一些人来说，这是个新概念，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你感受不到神的爱，那是神不爱你了。并非如此，神的爱始终如一。一旦感觉不到神的同在，他们就会觉得神撇下了我，神丢弃了我。非也，他永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是你的感知离开了。我教导说，你如何在生活中保持对神的爱和信实的感知。赞美神。我一直在引用罗马书1章21节，经文说，你必须荣耀神，这意味着必须正确重视他，承认神是一切美好事物的源头，归荣耀于神，不要抢功，也不要归功于他人或命运。神是你的源头，要荣耀他，重视并珍视他。为了帮助你做到这一点，罗马书1章21节列出的第二件事就是要对神心怀感恩，你要赞美他，感恩让你关注神的作为。若能做到这两点，真正重视和珍视神，心怀感恩，专注于神，就会使你的想象力带出盼望。不这样做，你的想象力则会产生惧怕、沮丧和气馁。许多人认识到自己没有盼望，陷入灰心、沮丧、气馁之中，于是便努力处理沮丧和气馁，可却没有回头荣耀神，正确重视神，也不感恩，总是关注负面而非美好。这些人想跳过前两步，直接摆脱抑郁。 我要告诉你，态度情绪不过是关注点的副产品罢了。抑郁是因为专注于令人沮丧的事，而专注于神，真正荣耀他，把赞美和荣耀归于他的名，心怀感恩，这意味着专注于他，不断地重温他为你成就的一切伟大作为。那么你的想象力就转化为盼望，开始带出积极的结果。罗马书一章21节列出的最后一件事是，他们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昨天我从以弗所书第四章开始分享这一点。行走在虚妄的意念中，你的深度思考就会受阻，会因着心中的无知而与神的生命隔绝，无知的心也就昏暗了。这与罗马书一章21节相对应，指的是无法感知属神之事，心里刚硬的人。我想再次鼓励你获取这部教导，因为我可以花上几周来阐述这个要点。让我以法老为例快速讲一下，经文多次提到他的心对神刚硬，一开始是他让自己的心刚硬，一旦他这样抉择，神就成就了他自己的选择，开始让他的心刚硬，因为这样会荣耀神，显明他如何胜过法老。法老就是心里刚硬的例子。以色列人出埃及后，法老来对付他们。他们在红海边安营，被困在了那里。经文说，法老心里刚硬，追赶他们。在埃及全境都被摩西带来的瘟疫摧毁之后，神借着摩西带来的瘟疫，在失去长子悲痛不已后，他们驱逐犹太人，令其离开，还给犹太人钱和财物。你以为他们能意识到我们赢不了？然而经文说，他的心刚硬，法老追赶离开埃及的以色列人。心里刚硬，灵性就会迟钝，会剥夺人清晰思考的能力。从法老身上就可以看出，他追赶犹太人，他们下山后，摩西分开红海，以色列子民连夜走过红海。如果你是从电影《十诫》中获得神学知识，电影很棒，我也喜欢，但并不完全准确，不符合圣经。渡红海不是在白天，而是晚上。海水分开，他们走在干地上，白天遮盖他们的神的荣耀云柱，移到两山间的谷中，阻挡埃及人接近以色列人。到了晚上，云柱变成了火柱，非常独特。经文说，犹太人过红海时，这火柱整夜照亮他们，却将埃及人笼罩在黑暗中，真是奇迹。巨大的火柱挡住了整个山谷，照亮犹太人，以黑暗笼罩埃及人。你会以为埃及人会说，嗨，我们这样做有什么意义？这就是神，看啊，神的荣耀挡住了整个山谷，照亮我们的敌人，以黑暗笼罩我们。你以为有人会想明白这一点？但这可不是一时冲动，因为埃及人并不是一时冲动，30分钟热度。他们等了整整一夜，大概有12个小时，所有埃及军队都坐在那儿，他们逐渐跟随神的荣耀云柱穿过红海，最后进入了红海。等到所有犹太人都过到对岸，摩西伸出他的杖，经上说，耶和华使埃及人的车轮脱落。终于有个思维敏捷的埃及人说，我们逃吧，因为耶和华为他们征战。嗨，要是我应该能更快想明白，我想任何人都能明白， 神在为犹太人征战，但经文说他们的心刚硬，心里刚硬，失败临头也可能并不自知，抵挡神却浑然不知。事实上，在字典里，刚硬用来形容人心时，意思是你对神冷漠麻木，感觉不到，不服从。这就是字典对心里刚硬的定义。因此我敢打赌，正在收看的观众，如果实话实说，有时你会觉得自己冷漠，与神疏远，感觉不到神，也不服从。而且你好像不具备这方面的认知。还有一节经文，在马可福音第八章，之前我引用了马可福音第六章，耶稣行在水上，他的门徒看到眼前的一切大为震惊，他们自己也惊奇的无以复加。主说这是因为他们心里刚硬，换句话说，他是在说不仅是憎恨神、悖逆神的人心里刚硬，对自然的理解比超自然更多的人也是心里刚硬。倘若你对瞬间痊愈感到震惊，是因为心里刚硬。有一次我在内布拉斯卡州的奥马哈市讲道后，我借着圣灵的恩赐呼召医治，我呼喊道，有人的邪视得了医治，有位女士把她的儿子带过来，孩子大约12岁，她的对眼很严重，甚至无法自己走路，她妈妈带着她握着她的手，我为她祷告，我相信她会痊愈。可是我并没指望马上就痊愈，我本打算鼓励他说，我相信神已经医治了你，眼睛会恢复直视。我本想鼓励他如何坚定相信，祷告完我睁开眼睛，他也睁开眼睛看着我，他的眼睛已经完全变得正常，视线完全笔直，而在那之前他的对眼非常严重。看到这一切的我说，我简直不敢相信，看到瞬间痊愈我很震惊，我相信会痊愈，但不是瞬间痊愈。你知道吗？就在我说我简直不敢相信时，男孩的眼睛又对眼了。嗨，我悔恨不已，我对神说，对不起，请原谅我。再次为他祷告后，就没看到他的眼睛恢复正常了。我相信，赞美神，他确实接受了医治，只是当时没有接受。你知道吗？这说明了我的心有多刚硬。我还是传道人，我站在那里为人们祷告。然而若是你在看到神超自然大能时感到震惊，你不理解，对自然的理解多于超自然，这就是心理刚硬的表现。在马可福音第八章中，耶稣第二次喂饱了很多人，这次只有4000人，他有更多食物，人却更少，他使食物倍增，喂饱了众人。门徒进前来，他告诉他们要当心法利赛人和西律的教。门徒以为他说的是饼里的教，耶稣便责备他们，他是这样说的，马可福音八章十七节，耶稣看出来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？你们还不醒悟，还不明白吗？你们的心还是刚硬吗？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？有耳朵听不见吗？也不记得吗？第十七节他说，你们的心还是刚硬吗？还记得在马可福音六章五十二节中，他说到他们心里刚硬，在此他说，你的心还刚硬吗？在这几节经文中，他给出了心里刚硬的特征，仔细听，应用到自己身上，看看你是不是这样的。他说，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？你们还不醒悟吗？你是否很难领悟神的旨意，很难明白他给你的带领，或很难感知神的同在呢？是不是很容易感知到邪恶，感知所有惧怕，感知这些不好的事？嗨，你就连通了，你的心对这些负面之事敏感，但却很难感知主的事。圣经又说，你们还不醒悟，还不明白吗？你很难明白神的话语吗？ 有很多人来找我，对我说，我也读圣经，可就是不明白。那是因为圣经不是写给头脑的，圣经是写给你心的，必须从心领悟真理。我昨天读了以弗所书4:17-18，其中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，不要让自己的心地昏昧，这是指心中的深度思考。你来到属灵知识跟前，却只想在自然界找答案，这就行不通。神会对你的心说话，将启示赐予你心，然后你会得着解释，头脑也就明白了。但首先是从心而来，所以这里说缺乏感知和悟性是心理刚硬的特征。观看节目时，你心想，嗨，我知道神存在，也想和他建立关系，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。刚硬的心会夺去你的悟性。下节经文说，他说，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？有耳朵听不见吗？耶稣曾多次对人们说过这句话，他说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人群中每个人头上都长着耳朵，但并不意味着用心在听，只接收信息存于脑中，却无法影响你心。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，因此你必须用心与神连接。再来看第18提到的最后一件事，他说，也不记得吗？嗨，这一点非常关键。以前有人来找我，他们说我能引用成千上万的经文，一定是有过目不忘的本事。我保证不是这么回事。有些员工还取笑过我，说我会忘事。我并没有过目不忘的能力，但能引用成千上万的经文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的心在这方面对神很敏锐，我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寻求神和研读神的话语上。神对我说一些话时，我会很重视和珍视，不断地回想和纪念，为这些真理感谢神。这使我看见神的话语得以成就。因为我做到了这三件事，我的心对神很敏锐。这就是我能记住圣经的原因。而那些说自己记不住经文的人，说自己记忆力不好，或者干脆就觉得自己没这个能力，而这些人中有不少却能告诉我谁赢得了超级碗，谁赢得了世界大赛，能记住电影和演员之类的事，这些他们都能记得住，却记不住经文。并不是因为你的头脑出了问题，若能记住那些事，就也能记住经文。只要你像关注体育和电影一样关注神的话语。我不是要定罪任何人，我是说一个人能告诉我某人在1950年的平均击球率，却记不住经文在哪里。这不是因为大脑出了问题，而是因为你的心对神刚硬，你的心专注世上的事，没有专注于神。不记得神对你说过的话，是心对神刚硬的表现。有多少次你去教会聚会，神通过某人对你说话，你心想，嗨，太好了。聚会结束后，你出去吃饭之类的，等到下午或晚上，你心想，我要再回想一下，却记都记不起来了。这是因为你的心没有专注于神。神只是你生活的一小部分，倘若你只专注于神，当我听到别人说了什么，它就成为了我的话语。能记得住是因为我对神要说的话很敏锐。我想说，有人看到这些便认为只是因为你有能力与神连结，而我没有。不，你的心是一样的，神创造我们都是同样的心，你有同样的能力，只是因为关注点不同，让你的心变得刚硬了。有句话说得很好，本周我会花更多时间来解释，你的心会对所关注之事敏锐，也会对不关注之事刚硬冷漠，感觉不到 不服从。神将我们的心造成这样。我听过一些战俘的故事，他们关在战俘营，周围一切都很糟糕。若这些人只一心想着自己的处境，那会毁了他们，击垮他们。然而，我读过这些战俘的故事，他们是这样做的，尽管环境很糟糕，但在脑海中，他们会退回到更好的时光，他们会想着家，想其他事，通过关注其他事鼓励自己。你能够超越现实世界中自身的遭遇，专注于神和他的应许，无论生活中发生了什么，都可以拥有喜乐和平安，让自己被神充满。这便是对神怀有敏锐的心，可以反其道而行之，去专注负面，即使神与你同在，想要祝福你、医治你、使你兴盛等等，你也会变得非常刚硬，对神麻木，感觉不到，不服从，从而关闭神对你的供应之流。有些人觉得这是定罪，但我认为这是鼓励，因为这意味着我们自己决定了神的喜乐、平安、爱、信心以及恩膏流经我们的程度。决定这一切的不是神，而是我们自己。那么你该怎么做呢？必须正确重视神，承认他是你的源泉，将荣耀归于他，必须心怀感恩，这有助于你的心思意念都专注于神。如此，你的想象力就会开始带出盼望，而非抑郁、惧怕和沮丧。做到这三点，就会使你的心对神敏锐。反之亦然，如不正确荣耀神，不感恩，倘若你的想象力消极而非积极，就会自动让你的心变得冷漠、麻木，感觉不到，不服从，对神刚硬。神就是这样造我们的。我保证，实践我解释的这些事，会改变你的生命。